嗨，欢迎来到乔西的生活笔记。在这个频道，我会跟你分享我有趣的人生故事与生活体验。赶快进来坐坐吧。嗨，大家好，我是乔西。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天呢，之前来催眠的个案，然后他说他想要帮他的朋友预约催眠，然后我就想说，预约催眠的话是可以，不过我需要就是他自己来填这个表。然后他就说，没有啦，就是我想说，就是催眠因为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所以我想要就是帮我的朋友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来这边直接接受催眠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没有办法解，因为首先我不知道他解决这件事情的意愿如何，如果说他自己都不想解决的话，其实催眠师是非常难帮他做催眠的，你要进到那个状态就不容易，何况是说要解决问题。那相反的呢，如果说你今天来催眠的这个议题是你非常非常想要解决的，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在催眠中被得到解答，因为你的内在的神性的力量呢会替你找到最适合你的答案，这就是专属你的答案，也是在你内心本来就存在的答案。他就跟我说，其实这个朋友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这个 pattern， 就是每次都遇到渣男，大概每一任吧，就是几乎都是渣男的循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一直遇到这样子的感情状态，然后有些也是可能已经结婚了这种，所以状况其实非常的不太明朗，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她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个朋友本身也觉得很纳闷。但是我经过确认之后，那个朋友他是没有想要来做催眠的，所以今天就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改变其实需要时机。我之前啊，就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吧，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做甜点哦，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更多的东西，就是我灵魂需要更多学习跟更多的突破，我觉得甜点光做甜点已经不够了，虽然说我在做甜点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价值感跟快乐的感觉，包含还有金钱，可是呢我并不想一直停留在只做甜点这件事情。那我并不是去否定别人说，你做一个甜点职人做一辈子好像很无聊，没有，那个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对我来说，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来地球一次，我想要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所以在第四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够了。所以大家知道那时候我开始尝试蛮多东西的，就是团购啊，然后包含开始录一些甜点创业比较不相关的 YT 影片，比较生活化的影片，这些都是想要做一些突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也是还蛮 confused 的，因为我那时候纠结的点是我到底要再开另一个频道去讲述我想要讲的平常生活的东西，还是说我可以在甜点的 YT 里面就是分享我的生活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有点不搭嘎嘛。如果以自媒体经营来看的话，大家可能会受众觉得很乱，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我就预约了一个YT 的教学的老师，其实那个资讯是我从我的创业课程里面看到的，以前介绍的一个老师，所以据去年来说也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去他的粉专问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看到你的 YT 上面有提到说，好像如果想要去定位自己 YT 经营的话，你这边是有资源可以给的。然后他也是好几天之后才回我说，你是从哪边看到这个讯息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以前那个创业的课程这样，就他等于是以前我创业课程那个老师的特别来宾啦。然后他就说，哇，那已经很久了。他就说，好，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约一天，然后我就跟你来一对一的做免费的咨询。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棒了吧。我那时候的心态是想说，他可以帮我厘清说我到底是要另开一个频道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的这个个人品牌的定位到底要怎么样去设。可是在我们聊了之后大概十分钟吧，前十分钟我都是在讲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如何的觉得这个频道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样子，然后现在的受众是什么样子。结果他听完就是只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觉得你现在要整理的不是 YT 耶，是你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傻小，这是什么东西啦，就是我现在是在跟你讲 YT， 你在说整理我自己什么东西，我就完全没办法理解。就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些身心灵的部分，就是他看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处于很毛躁的阶段，然后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似乎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很像是人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夸张了吧，我只是在讲 YT 的事情欸，所以后来其实我也没有持续的跟他去做太多的联系这样子，只是很感谢说他还是愿意免费帮我，就等于是跟我聊了一个小时。对，后面其实都没有讲到 YT 了。然后我是前几天突然回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帮朋友预约催眠的事情嘛，然后我就觉得欸，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是应该再分清楚 YT 我要定位哪一个，我是应该要搞清楚自己人生想要什么，就是它更深的含义是这样子。但是在我那个时间点我没办法理解。那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宇宙会给你一个最佳的时间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说即使那个时候有人帮我看清楚了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可是当你自己没有要面对的时候呢，任何人想要帮你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件事情要不要解决都是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上，跟你想要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间点。所以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其实以前我是一个非常，也不能说多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喜欢看着别人受苦。比如说就以感情的事件来讲好了，他可能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关系之中，然后呢非常的痛苦，他都会来跟我抱怨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那以前的我话就会极力的劝他离开，就会去跟他说你的条件其实很好啊，你没有必要受这样子的苦，那巴巴巴之类，外面的男生就是还是非常的多，也有很多好人啊等等。可是这个人他就是没有要听进去，他找你来其实不是来跟你求一个办法，他只是想要别人听他说话而已。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敲都敲不醒，然后弄得我自己也好生气哦。可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宇宙会给你一个最佳的时机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就放下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学催眠之后有很多灵魂层面上的东西是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你发生的，那发生在你的身上它背后的意义是需要你去成长，需要你去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破除它，去学习怎么样处理，那这个处理是你逃避也没有办法的。讲到这个啊，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就是跟那个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找那个仙姑，对，然后呢他就有在他的元辰宫里面看到了一只蛇，然后那只蛇其实就是他现在的工作遇到的一个新的主管。就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在找仙姑之前吃饭的时候就有聊到这个主管，他新来的，然后他其实比较针对性的，就是对他比较有攻击性。反正后来就是发现这条蛇在他的元辰宫里面之后呢，先把它放在盒子里面，可是仙姑说不能把这一条蛇请走，因为这是你人生的功课，就是你势必是需要面对他的。所以不管在灵魂层面上或是你现实生活中，就是他就是会存在，然后你没有办法去逃避他，你必须面对。仙姑说呢，如果把他请走的话，其实下次来的是会更可怕的人。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自己在职场霸凌上面也是越逃避最后越糟糕，然后遇到的是肢体暴力的主管。 那我这个朋友他其实是跟我一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常常会遇到那种比较强势的人的时候会容易比较屈服，那这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功课。那当然说这也不是需要说去看元成空才会知道的，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就知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要选择的是如何跟这个人去共处，跟怎么样找到你们之间的协和的相处之道，就像是我那时候遇到的职场霸凌一样的，因为实在太多次了，一开始可能不会觉察到说这是人生的功课，因为就一次，可是两次三次四次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OK， 就是你需要面对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说好，我就是得面对了，那个时间的 timing 才是正确的 timing。像以前啊，我不是说我就是到每个公司都会遇到职场霸凌嘛，那每一次其实我都是直接逃避的，就是我的方法就是我不想管了，那我就离职好了这样。那但是后来一直不断的遇到同样的事件之后，我发现那个关键点我开始找到了同一个可以处理的点，就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替自己说话，我都无限的把人际界限呢放到最后面，任凭别人去踩踏我，所以我要学习的就是我要建立这个界限，然后去保护自己，直到我做这件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所以呢，所有的事情会被解决都是自己愿意真的去面对的时候它才会有效果的，所以旁人呢你可能会看得非常心疼，但是我也只能说那个是他的选择，那你必须让他自己去经历一些事情之后，这些过程可能也在灵魂层面上是必不可少的，那你要经过这些路你才可以渐渐的明白，哦，其实这是我的功课，那我得必须面对它。所以其实说我不是要故意去拒绝这个个案的，是因为我觉得在他的人生里面他觉得这件事还不需要被处理，那我们如果外人去插手的话对双方来说都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这边还是要再跟这个朋友说声抱歉，就是我不是故意的吼，希望有一天等你的朋友自己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再来做催眠，或者是他要找其他疗愈的方式，我觉得都很好，总之就是在他自己想要面对的时候再去做协助就好，其他的就真的是要让他自己去，有点像小朋友，就是你一定要让他自己经历一些失败，然后他才会有所体悟，你不需要一直去做无限的保护，因为这个保护有时候其实也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成长的阻碍，就他会觉得说哎，我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即使我失败了我也是知道那也是我的选择啊，但是很多爸妈是会过度保护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双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是不被理解，一个是不受信任的一个关系，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就让我试试看，我试了即使失败我也是心甘情愿，所以这一集呢其实还蛮临时开录的，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重点就是其实生命之流有它规划好的速度，那我们不必去强求提前解决它，你只要信任生命就可以了，你相信他有一天这个在你眼中傻傻的然后在爱情里面一直跌倒的女孩，她会有一天知道说她的问题在哪里，她要学的她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的特质会不断的吸引到这些渣男，然后让他们在自己的感情路上呢不断的跌倒，哪一些事情是我必须改变的，其实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但那个时候再改才是有力量的改变，而不是说你压着他去说你现在就给我跟他分手，那个完全是没有用的，只会造成伤害。所以如果你现在身边也有那一种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他就是在一个不对的路上请你就是放宽心， 当然生命是需要被保护的，但是在允许范围内，你需要让他自己去尝试，然后呢就是在旁边默默的关心他，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关心跟帮助了。好啦，今天的内容不多，但是重点就是这样，我希望大家会把这个事情给记起来，对你的能量也不会消耗的太大。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人就是会互相关心的动物，我们也会是很有共感的，就是可能看别人伤心你也会非常难过，但是呢就是记得刚刚乔西所说的，你同时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